弟兄姊妹平安，我们首先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的恩典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弟兄姊妹一同在这里来聚集，来敬拜你，来赞美你。你是又真又活的神，你是我们的力量，你是我们的保障，你是我们的避难所。主，我们赞美你，谢谢你来到我们的中间。你认识我们每个人，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是真心的渴慕主的人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，充满每个人的心，让我们在听你话语的时候，让你的话语哪怕进去我们里面一句话，就能来改变我们的生命，来影响我们一生的道路。谢谢主，你除去仇敌一切的搅扰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，阿们。今天我们又转到罗马书，英语堂的那个按照那个程序，一年的那个进度表，我们该讲罗马书了，讲罗马书就发现啊，其实这一章呢讲到还是罪的问题，讲的罪的问题。我发现英语堂他们都今天都没有讲罪，只有我们中文堂讲罪，讲罪。我想可能因为我罪多一些吧。你说罗马书因为他是从中间就找了这么几节经文来讲，所以我料讲一讲罗马书啊，在一到四章，你看着讲的是因信称义的福音。就是我们这些人，我们都是罪人，是不是？我们都是罪人。来，我们啊，就是借着单纯的，就是借着单单的相信耶稣，我们的罪就可以得到赦免，我们不会被定罪，我们能够得到永生。福音就是这么简单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当然，我们的生命要达到圣洁呢，还是一条漫长的道路，漫长的道路。啊，如果说因信称义，对付的是我们过去的罪孽。你过去的罪孽神都完全的不再纪念了，过去所有的罪行，不管你犯多大的罪，神完全的不纪念了。但是我们陷入主义往前走，我们因为生命还是有罪的，是不是？我们要走在一条成圣的道路上，这个是对付我们的罪的本性。罪的行为容易处理，可神一笔勾销了，但是我们罪的本性啊，到死的那天才完全的出去，真的这样。我们每个人啊，都因为我们有这个肉身，所以呢，我们一直的需要在我们的生命中慢慢的越来越脱离那些罪的辖制，越来越多的进入到主的生命，进入到自由里。所以啊，从五到八节呢，就讲到我们怎么样成圣，想成圣。第五章谈到的是我们怎么样啊，借着相信耶稣脱离神的审判。六章呢，就是这章讲我们怎么样脱离罪恶。第七章啊，讲到怎么样脱离律法，然后第八章讲到怎么样脱离肉体，都是肉体。这一生，我们的一生都被这些罪所东西所捆绑着。我们所有的人都是这样，我也不要说啊，别人糟糕，我一样，都一样的。你知道吧？啊。我们有的时候一听到罪，我们总是讲罪呀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，有的时候总是讲罪。其实说听一篇认罪悔改的道容易，懂了吧？很容易，但是听那个呢，啊，讲一篇认罪悔改的道呢，都相对是比较难一点，是吧？相对有点难度。但是真正的最重要的都不是这些，而是怎么样把这个认罪悔改实行在我自己的生命当中。这个是很难的，虽然我过去可能讲了啊好几次的啊认罪悔改的道，我们真的说我那些个道真正的改变我的生命了吗？我来这儿坐了40-50分钟，听了别人讲道，我的生命没有改变，证明那个道对我没有起作用。我今天想一下，我本来已经讲过好多认罪悔改了，结果英语堂又给我定下了这么一段经文，我还得讲，还得要讲。你知道吗？其实我真正回去认罪悔改了吗？你知道我一个朋友，他呢就把这个我那一次讲的认罪悔改的道来当众在听，然后呢他就决定要实行。他说我在那里祷告了很长时间，我想不起我一个罪来，你懂了吗？他说坐在那儿很久啊，想不起一个罪来。说白了，你要说要我让我看我自己，你马上我就知道我自己的罪在哪里。每个人都是这样，如果我的生命中面临着一些挑战是我越不过去的东西，我知道神就是在借着这个东西来对付我某一部分的罪。你都是这样， 如果你的生命中，你看了你现在啊有什么难处，你朝哎呀老是这个难处一直的神没有过给你啊，给你啊让你超越过去，其实神借着这个难处来对付你性格当中你的生命当中某一部分的罪，这是很难的功课呀，这个才是真正的福音啊！不要我们讲啊，你信主吧，信主你得永生，你得福气啊。最后，其实到最后他死了的时候，你一生今生的福气可能都得到了，死了以后那进不到天国，这是最可怕的事情，最可怕的事情。我们可能真的听了很多道，我们的生命真的没有改变了，这个是最可怕的事情了。我们啊，今天看这个。我们的经文第一节是这样，怎么说呢？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？断乎不可。我们这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？岂不知我们受洗，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？其实我们在啊受洗的时候，我们常常的会讲这段经文，是吧？讲段经文要记得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罪上死了的人，都是在罪上死了的人。自从啊亚当夏娃进入犯了罪后，罪就在这个世界上，罪不是在我们的表面，不是在我们的表面，罪根深蒂固的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。有的时候我真的有的时候不愿承认这个东西，在我们里面。为什么今天没有活在完美无缺的幸福里？你觉得哎呀我什么好像都有了，但是就是没有幸福，为什么呀？东西有罪，有罪。所有亚当的后裔都是罪人，罪的工价就是死。所以不要轻忽罪在我们生命中的影响，不要轻忽罪带来的结局是死，带来的结局是死。罪不分大小的，不是说哎呀他的罪大我的罪小我好吧，不是的，是吧？所有的罪无论大罪小罪带来的就是死亡。你这亚当夏娃就是吃了个苹果呀，是不是？神让他吃那个苹果他不让吃，就不让吃他吃了。真的就像所有的罪带来的就是死亡，就像石头一样，不管大的石头那小的石头你扔到水里去都会沉底，是不是？都会沉底。你觉得啊，这小石头上它也不会飘着，也一直掉下去。哎，无论大罪小罪带来的是死亡，罪和死亡对于那些自以为的人，自以为意的人，丝毫的不留情面。每一个人啊，我觉得我还是好。当你死的时候，你就再也不觉得你好了。要知道。神爱我们，我们将来我们这些人都是得救的人，我们相信我们每个人将来都能到天国去，是不是？神拯救我们的罪是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，让他的儿子为我们死所付出的代价。你想想我们的罪那个程度是多么啊大吧，需要神的儿子为我们死才能拯救我们。如果除了这个没有任何的方法能拯救我们呢？有的时候觉得我对别人有点苦毒，有什么呀？他因为他伤害了我，我不愿老鼠，你懂了吧？不行的，你这样的罪就已经玷污了你的圣洁，都已经玷污了圣洁，你不能进入到天国的。耶稣为担当我们的罪被死在十字架上，所以说我们信了主了，你怎么能够仍然活在罪中呢？可能我们讲了很多道，我的生命一点没有改变，不是这样的，我要改变啊，让神的话语真正的改变我，好让我真正的将来进入到那个永生。保罗在这时说，我们受洗原是归入耶稣的死，我们当受洗的时候，我们已经与耶稣一同的啊，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我的老我已经死了，我那个有罪的生命已经死了，我能够经历跟耶稣同死同葬同复活的事实。我那个过去那个犯罪的生命，那个不认识神的生命都已经死掉了，我让他给主同定十字架，目的是什么？就是让我和罪分开。如果一个真正的说你真正死了的话， 你就绝对不会犯罪了。其实我们知道，我们现在没有一个人真正的死，是不是？我们都是说啊，我啊，当受洗的时候，我们只是在形式上说啊，我经历一次，在那一刻我经历与主同死同葬同复活的事实。其实我们还是带着个有罪的认识，带着有罪的身体。但是实际上，我们神当我们受洗的时候，我们已经神已经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权势，罪恶的权势，我们不再是罪的奴仆，我们不再是魔鬼的奴隶。你知道吗？神会给我们这个能力，让我们能够当罪恶、当试探来临到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拒绝的，可以拒绝的。所以，我们受了洗之后，我们不要仍然活在罪中。保罗说：“断乎不可。”我们已经在罪上死了的人，怎么能够仍然活在罪中呢？如果你仍然活在罪中，证明你还没有死。如果你要死了的话，你就不会犯罪了。我要常常记得说，我是一个与主同死的人，你知道吗？以前我刚信主的时候，那时候比较火热，但是后来呢，有一个啊，有给某些啊信主但是对真理不认识的人呢、啊，泼了点凉水，我都觉得心里很受伤，是不是？很受伤啊！在去教会的路上，我闷闷不乐的骑着个自行车，然后。你知道吧，他突然之间圣灵的提醒我，你不是死了吗？你要死了的话，你还那么容易受伤啊，你知道吗？你要向别人所说的话死掉啊。别人说你的好话，你心花怒放；别人说一句坏话，你就哦，就三天过不去，你懂了吧？你还没有死，肉体还没有死。其实别人跟说你一句好话跟你说一句坏话是一样的，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，可是那个好话就让你那么高兴，你知道吗？你就是这个老我呀，懂了吧？别人说你一句坏话，你就一直在记在心里；别人说你一句100句好话，不顶别人说你一句坏话。这一句坏话把所有的别人的好处都给抵消了。这个就是我们的罪，我们每个人都这样，不是说我这样，我们每个人都这样。你知道吗？当我要想，你要只有圣灵提醒你，哎呀，说你不是已经死了吧？是不是？当圣灵这么提醒，马上那受伤的感觉就没有了。真的，我已经死了，愿说什么说什么，是不是？我所做的神都知道，是不是？如果我真正的啊犯了罪的话，神让神来处理，是不是？真的，我们信主很多年了，其实我们很多人其实都在罪中挣扎。你信也不信，放在神上。证明我还没有死，一个已死的人就再也不挣扎了，一个死了的人再也没有眼目的情欲，再也没有肉体的情欲，再也没有今生的骄傲，一个死了的人再也不会有奸淫、邪荡、污秽、恼恨、苦毒、嫉妒、纷争。我们当我们有这些东西的时候，就只能证明一个事实，就是我们还没有死。你知道吗？在我们的本性里面都是有这个弱点。有的人可能啊，对受洗啊，都是知道啊，说受洗了好像不能犯罪了。我们很多这种信主的，我们自动的，我们知道信主以后，我们就说，哎呀，当然尽量的不犯的罪啊，不能犯的罪，我们就不犯的，是吧？可是有的教会里，我知道有些人他信主多年，你叫他受洗，他从来我不受洗，是吧？他都认为我犯受洗之后，我什么罪都不能犯了。是不是？不受洗是吧？我受洗受了洗了什么罪都犯了？我要是不受洗呢？我做什么还心安理得？是不是？嗯。所以呢，当我们越是不愿意公开我们的信仰，我们越是不愿意死，越不愿意向罪死。其实那个罪是根深蒂固的，在辖制着人，辖制着我们。我不是说我们信了主以后就不犯罪了，我们还会犯罪，只是我们信了主以后，你知道吗？神就给我们圣灵的力量，能够胜过那个罪的权势，胜过罪的权势。我们是在罪上死了的人，我们今天说耶稣说，我这个圣灵在这说，我们都是从死里复活的人啊！你觉得你复活了吗？我们都是真正的从死里复活的人。我们从昨天听每个弟兄姊妹的见证，我想都很感动，是吧？在他们每个人的见证里，我们都可以看到神的生命在他们里面做工的那些个部分。每个人都 啊，都是在当神啊让他们啊真正的信主以后，他们的生命中总是有一些东西，就是新的生命的表现在那里。如果没有信主之前，我们绝对不知道什么叫感恩，我们每天都是抱怨。可是当我们真正的信主了，我们就开始学会了感恩，就像马老师一样。所以我们现在说我们都是从死里复活的人，你是有复活生命的人啊，你知道有复活生命的人就是你是有主同在的人。你有的时候你可能不知道，反正我就是这么样。不是的，在我每个人的生命里面都有主的生命在里面。你要把自己甘于说我向自己死，让主的生命在我里面成长的话，你这个生命，你这个人就越来越像耶稣。如果你说我不要，我还是就是狼，继续在最终，你这个人的生命越来越像，就更像魔鬼，更像那个老我。你要不要忽略，我们受洗之后，我们是与主那个复活的生命有份了。我们是与主联合，与神的生命联合，你知道吗？神的生命什么是永恒的生命？可能很多人啊都忽视这一点。有人信了主以后仍然去那些不干净的地方，对吧？有人劝啊，有的时候呢啊，有一个弟兄的去劝他啊，他很不高兴，我去那地方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是不是啊？那是我自己的事，我愿意去哪里去哪里。那个弟兄说，你要不要忘了你是信主的人啊，当你去的时候，当你去那污秽的地方的时候，你已经把基督都带了去了。哎，你知道吗？你不要觉得你带着你自己，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当你去那些不干净的地方的时候，你已经把基督带去了，把耶稣带去了。你不要叫神的圣灵替你担忧。说白了，你不仅说把基督带去了，把整个的教会都带去了，因为基督跟教会是连在一起的。有的时候我们没有这么想，我们都觉得犯罪是我自己的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其实不是的，不是的。当你去犯罪的时候，其实整个的教会都在那里跟你一同犯罪。你知道圣经中都是这样。你想当雅干一个人犯罪的时候，他整个的以色列人受连累。圣经上你要仔细读读旧约的故事，都是这样，一人犯罪不只是一个人死亡，很多人死亡，每一次都这样。因为罪，魔鬼借这个罪污秽了这个人，然后这些污秽就在周围的泛滥，很多人就像瘟疫一样，罪就像瘟疫一样，让很多人死掉。圣经说，你不要做的事，不要让圣灵担忧，让主为你忧伤，不要让罪辖制你。要记得，你知道魔鬼是我们的仇敌，魔鬼就像吼叫的狮子，就在来盯着你，看看哪里有你的弱点，要借着弱点要进入你的里面把你杀掉。所以说不要让这个罪在你的生命中作王。你知道罪是魔鬼最重要是借这个罪要杀掉你啊。所以说第二个，所以说我们要做一定的，首先要与基督联合，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把自己献给神，献给神。我不去讲很多了，因为这一节的经文呢很多很多。十二节说，不要弄罪在你们彼此的身上作王，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，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，倒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，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。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，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。在这里说，你要是信了主以后，你要做义的奴仆，你需要把你自己献给神，你献给神了之后，你就不会再做罪的奴仆。要你这一生到底为什么活着呢？我们很多人，我们都有个人的目标，是吧？其实说白了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的目标都是，说白了，最终的目的是为自己活着。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有人曾经说，我为儿女活着。你为什么为儿女活着？你希望儿女回来，将来他又长，他啊长大了有出息了，他能好供养你。你年老的时候可以他孝敬你。其实你知道你为谁而活着吗？我们很少人这么想。其实我们都是 如果你不是为神而活着，你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你自己而活着，就这么简单。其实我说，我们说，其实为谁生活，为谁活着都靠不住。有个人他说，他说我呢，其实过去的时候给了我父亲很多的钱，可是呢，我并没有赢得他对我的爱，是吧？我知道，是吧？哎，你什么？他给他的父亲很多钱，懂了吧？啊，可是他父亲并不真正的爱他。他说：“哎呀，我为母亲祷告，哎，他得了很多恩典，可是呢，他根本不理解我，不了解我。”嗯，他说我太太呢是跟我完全不同类型的人。嗯，哎，我的女儿呢倒是非常给我想象，可是她自从进入青春期后，就不断的进入叛逆了，无限期的叛逆。他说我的儿子呢又跟他妈妈性格相似，从小就跟我不亲近。你说，那么我到底为谁而活着呀？人都是靠不住的。都是靠不住的。我们看着这个那些个在恋爱中的人，哇，就是什么海枯石烂、石烂啦，什么说的啊啊，甜甜蜜蜜。你看，真正的到结婚以后实现那个甜甜蜜蜜的，能有多少啊？我没看见过。说白了，我跟你说吧，我是在过去的这么多年，我看着很多的夫妻，我看着每对夫妻都在争，真的，我看着，我尝试说，结婚20年的夫妻都在那相争。结婚40年的夫妻在那里相争，结婚60年的夫妻还在那里相争，根本没有真正把神的话来主宰我们，真的是这样。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不愿承认这些东西，人们都说：“哎呀，当年轻的时候啊，海枯石烂，我心不变，那个都是谎言。”像圣，为什么说有人说你为什么不看电影啊？电影这么好看，我从来不看。只是我们现在的什么电影，我从来不看过。我真的，那一切都是骗人的。他只是浪费你的感情，浪费你的精力。你知道那个都是假的。你不知道吗？你知道有人拍幅电影，拍幅电影花了很多钱拍幅电影啊。你知道在他们在这个。在拍电影之前做什么？他们让着所有的演员聚起来，然后宰一头猪来烤猪，来祭祀这个猪。你想，他们做这个事，他做这个东西就是为了赚钱，赚你的钱。他真正的借助这个电影给你带来生命的教义吗？没有，没有。说白了，真正的我谈的就是看这本书，懂了吧？这本书倒是真正的给我带来生命。人都说：“哎呀，怎么那么我心不变？”你看哪个人的心没有改变啊？没有多天的改变了。现在这闪婚多了，是不是啊？才结婚了几个月的明星，马上就什么，就离婚了。你知道吧？在哪里？在我记不清是在哪儿，是吧？真是两个都是高级的律师啊，高级的律师，然后结婚，在他们结婚之前，首先得签离婚证书。是吧？死了以后，我啊，不是结婚离了婚以后啊，我拿多少，你拿多少，分得清清楚楚的。先离婚，先把离婚协议弄好了之后，然后再离婚再结婚。你以为这样的婚姻能够持续多久啊？是不是啊？每个人都怀着自私的目的，真的，世界上万事万物都在改变。唯有神永远不改变，你知道吗？嗯，你觉得看着人好像是可靠，没有一个人是可靠的。你觉得好像神看不见摸不着，他不可靠，他最可靠的。因为你保罗说，我不是顾念这些看得见的，所有这些看得见的都是暂时的，我乃是顾念那些看不见的，只有那看不见的才是永恒的，永远的。所以说，我们要想啊，真正的得着生命，我们需要把自己献给神啊。当你献上把你自己的生命献给神的时候，就把你生命的主权都完全的交给他，让他来主宰你的生命吧。你说我过去这么多年，我已经啊，我今天活了50多岁了，是不是啊？我都是自己掌管着自己的生命。那今天好，我开始把我生命的主权转交。让神来掌管我的生命。无论怎么样，你无论怎么样挣扎，你看他在世界上可以得到权势，可以得到地位，可以得到金钱，可以得到学位， 这些东西不会给你带来幸福的。只有把你的生命交给主，你说让他来带领你，看看，你试一试，你觉得他不可靠吗？他带领你走的是最美好的路。所以保罗说，说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。当作活祭干什么？犯罪去吗？不是，做神圣洁的器皿。保罗说，你不要让罪在我们这个必死的身上作王。保罗说，我们这个身体是必死的，你觉得很漂亮是不是？年轻的时候，当年老的时候都是皱纹，谁能够脱离这个结局啊？罪从一个人进了世界，于是死就临到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我可能没，我们没有意识到，我们的出生医院，我们都在排队，排那什么队啊？死亡这个队。人死是个既定的事实，都是区别，就是或者早或晚，或早或晚。不要觉得啊，我现在年轻，你早晚有那一天死的那一天。你看，当我们想到这个的时候，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是暂时的，我还有什么放不下来的呀？我还有什么罪？我必须活在最终的东西啊！你觉得你暂时的想着想那个最终之乐，你能想多久呢？你知道，按照定命，圣经说，按照定命，人人都欲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最近在我们那边的教会，一个姊妹，其实真的很善良，年纪轻轻就得癌症死了，得了死了。我觉得弟兄姊妹啊，当然都为他就惋惜啊，惋惜啊。我真的从来不这么看。我从来不那么看，我觉得他是卸了地上的劳苦愁烦重担，一切都释放了，再也不需要在这个世界上受苦了，他是到天上享福去了。可能说我们以前教会的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可能对啊都觉得对他惋惜，其实痛苦的不是他自己，而是活着的人。早死不一定是不幸，晚死也不一定幸福。一个人犯罪活得很长，误会这个世界的是不是啊？他本身活着就是个罪恶。在中国这种东西太多了，在中国真的。所以保罗说，你不要让罪管理你这个身体。其实说白了，现在人们这种吃喝玩乐为什么？就是为这个肉体啊，就是接这个罪，满足自己的肉体，说白了就是这样。所以我们世人如果都是这样的话，他这样，他因为他是注定要灭亡的人，我们信主的人还为什么必须让罪来辖制我们呢？所以我们今天得了救，我们是神的恩典，让我们能够啊与主在生命上联合，让我们一举把我们自己完全的献给主，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我们要顺服神啊，我们要悔改，而且我们接触这个果子来，接触果子来与我们悔改的心相称，我们真正的蒙神拣选，我们能接触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果子，好让神的名得荣耀。第三个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肢体献给义，献给义。说看是哪里啊，十九吧，就是十八，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，就做了义的奴仆，唯因你们的肉体软弱，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，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解不法做奴仆，以至于不法，献给你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，以至于成圣，以至于成圣。我们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啊，在前面还说啊，你们岂不晓得，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，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？或做罪的奴仆，以至于死；或做顺命的奴仆，以至于成义，以至成义。你知道，你不是自己的主人。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掌管我们自己的生命。你有两个主人，一个是罪。 做你的主人，或者是义做你的主人。你不是神的仆人，你就是魔鬼的奴隶，就是魔鬼的奴隶。你知道吗？一个是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，我们无论是出生在基督徒的家里，还是出生在非基督徒的家里，我们都是亚当的后人。我们信了主以后，我们就不再做罪的奴仆，我们便成为，开始成，我们把我们自己的啊，把我们自己献给义，献给义，然后成为义的奴仆，成为神的奴仆，神的奴仆。这里说，你要顺从谁，就做谁的奴仆。我们从前做的是罪的奴仆，我们今天我们要做神的奴仆。最大的就是要顺服神，顺服神，要听神的话。十七说，你们如今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啊。什么叫道理的模范？就是这个耶稣基督的福音，福音的真理。今天我们要顺服整本圣经给我们的引导，顺服神的话。只有让我们顺服神的话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做义的奴仆，做神的奴仆。当我们按照神的话去走生活的时候，我们就是走的是义路啊。这个道路能够帮我们影响永生。当我们这么走的时候，我们以前活在捆绑里，我们现在做的是活在释放里。所以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，就做了义的奴仆。你知道吗？以前都是罪，被罪辖制，被罪捆绑啊。很多的人，很多的人被罪辖制的很深，各种各样的不同的罪，他自己没有办法释放。你要真正的去听神的话，你每天去读神的话，神一定会释放你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你知道，有的时候我面临很大的压力或者难处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有一个最好的方法，来读神的话。有的时候你感觉到身上很难受啊，懂了吧？你去读神的话，你读到一个小时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神的话是什么？是灵，是生命。你怎么能胜过你生命中的罪呢？不是靠着你自己的挣扎，没有用的。你在那个有的时候你跪一个小时都跪几个小时都胜不过去，但是你来读神的话，读着读着神的话的时候，神的话不知道哪里就把你的心结解开了。要一定是你现在，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都说我们很多的捆绑，为什么一直得不到释放？我们现在得到释放，我们信了主了，也知道我不应该那么，为什么我得不到释放呢？常是因为我们没有神的话。你要真正的去读神的话的话，你知道吗？神的话就给你带来释放。我有很多这样的例子，我能清清楚楚的感觉到，当你读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当神的话，哎，马上你能感觉到清楚的灵界的捆绑就脱落了。一定要去做呀！你做罪的奴仆，你是被罪捆绑的一生。你不要觉得我们反正没事，反正我现在就这样平安的过下去吧，一直活在罪里。你知道吗？你其实罪被罪捆绑着，你的生命不会成长的。当你真正的让神的话来掌管你，你做了义的奴仆，你过的是一个自由、喜乐、释放的人生，释放的人生。以前我们都是羞耻的，这活在罪中是羞耻的。现在我们呢是荣耀的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，当然有什么果子呢？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。一起犯罪所带来的就是羞耻。我一点不敢把我自己犯了的罪给在当中说，为什么呀？太害羞了。我们很少人敢于真正的说，把我内心的一切的黑暗都说出来。我们不说的，我们都藏在心里啊，好像没有，其实不是没有，懂了吧？不是没有，我们心里这些啊苦毒了、伤害了，那些甚至那些污秽的东西了，没有一个人愿意提出来。他可以在暗地去做，他不让人看见，为什么？他觉得是羞耻。 你看那些个在放新闻的时候，那些个犯罪的人被抓起来的时候，每个人头上都蒙着个布，他不想让人看到，是不是啊？他没有布的话，他把衣服拿起来，然后就这么着，是不是啊？羞耻。然而，你要真正的行在神的话语当中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的生活就是光明正大的，就是光明正大的。我们走到哪里，我都可以坦荡。我不再害怕我罪，我知道我是个罪人。当我有罪的时候，怎么样？我到神面前去说，我可以把我自己那些个啊，在人面前不容易表达的东西告诉神。我知道，我知道我胜不过去，求你来帮助我。你知道吗？当你敢祈求神的时候，神一定会给你出路的，这是绝对的，因为你这个神是真的。可是现在人不是这样，现在整个的羞辱荣耀的观念都已经颠倒了。你知道吧？我们小的时候，你知道吧？我们那里可能到我们农村，我们那里到现在啊，都是比如说这些个。传统里啊，不能理解的，像婚外情啊这些东西啊，你说那些东西都是羞耻的东西，懂了吧？你知道在中国啊，有这样个流行的问候啊，说见了说见了见这像一个成年人见了说都说什么呀？你离了吗？都是这样问候啊，你离了吗？都这样，你看社会上他已经把这个羞耻这些东西都完全的。你知道我们以前的传道人，他回国了，他太太回国了，他太太回国了，他的全班的同学，就是他除了他一个人以外，全军覆没。你知道什么意思吗？不知道。他整个的班的所有的同学都离婚了，在中国都是这样，全军覆没啊。真的，我们现在整个的世界前，我们但是信主不一样，我们以前过的是羞耻，那些羞耻的东西结局就死。但是我们信了主以后，我们却是活在神的恩典当中，我们过着一个荣耀神的一生。我们以前是死亡，现在呢得到的是永生。那些事的结局就死，但是我们现在既从罪里得到释放，做了神的奴仆，就有成神的果子，那些那个结局就是永生。永生，你知道吗？你一直的按着神的话走，听神的话，让圣灵在你的生命做工，神的圣灵在你们越来越成长。那个永生在，不是到你死了以后你才进入永生的，不是，你现在已经进入到天国里了。你知道吗？因为那个永恒的生命在你真心相信主的那一刻已经在你里面成长了。所以说我们不再惧怕死亡，我们已经向罪完全的死了。我们今天，我们做义的奴仆，神给我们的结局就是永生。神给我们的结局就是永生。所以说，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的肢体要献给神做义的器具，义的器具。要知道，我是一个有永恒生命的人，我怎么再好继续的活在过去那样的罪当中呢？不让任何的苦毒，不让任何的嫉妒，不让任何的啊那些个不好的东西继续的活在我里面。要把你的头脑每天的来献给神。圣经说你每天要戴上救恩的头盔，你每天要思念上面的事情，思念属神的事情，不让那些个污秽，不让那些不义，不让那些嫉妒苦毒纷争的东西继续的在你的里面，懂了吧？你的头脑，把你的头脑献给神。如果有任何的这些东西活在你里面，你都很难以真正的得着主啊。把你的眼睛来献给主，我们的肢体一部分的分来献给主，把你的眼睛献给主，从今以后天单单的每天来仰望主，不要看这个世界和世界的一切的事情，因为这世界的一切的东西都是要过去的。现在我都习惯了不看微信了， 我越来越缩短我自己看微信，因为你看微信呢、啊，就是我以前想说哇不看不信主的东西，我现在看信主的东西我都没有办法，太多了，我信主的东西都很多，懂了吧？而且很多的世界的东西，懂了吧？看起来好像其实是无论是世界的什么的事情，今天是新闻，明天就什么都不算了，每天都有新闻，你看不完的呀。我们没看什么呀，看神的话。我常常说，哎呀，我们常常说我没有时间读圣经，我用那么多时间看微信，你怎么有没有时间读圣经啊？是不是啊？要看圣经啊，把那些不喜悦神不喜悦那些书报了烂杂志都扔到垃圾堆里去，来读圣经啊，这个话给你生命，把你的耳朵献给主，只听神的话语，一切的闲言碎语污秽的言语一概堵住耳朵，那些个没用。我们人都是说那些很多的闲话，这些个东西都是污秽我们的心呢、啊。不要把那个东西存在你的心里，即使听着了，这个耳朵出进去，那个耳朵马上出来，不让它留在你的脑子里。把你的嘴唇献给主，从今以后，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。那些批评人、论断人、消极负面的话、压着人的话，一句不要说，真的。在我很少就是指责别人，真的。你不要成为像，因为我将来我成为教会领袖，我不会的，我就是一个一般的人。不要想我将来会有权威，我没有权威，我就是这样的人。我愿意跟每个人做朋友，我不愿意去挟制人。真的，永远不像我这样的人不会成为教会的领袖的。你觉得哇，我没有能力？哎，我就是没有能力。哎，我就是做一个普通的人。这就是我的本质。真的，不说那些压制人的话。当弟兄姊妹在这里服侍的时候，我们鼓励每一个人用爱来接纳，用爱来接纳。我们每个人都有恩赐，有大有小。没有关系，只要我是用心来服侍神，每一个人都是神宝贵的孩子，看每一个人为宝贵。恩赐大小没有什么价值，你知道吧，到了天上上没有一个恩赐的有价值了，我们的恩赐只是在这个时候是只有用，因为所有的恩赐都是神给的。真的，用你的口说造就人的好话。今天我说句话对弟兄姊妹有造就吗？用我们的口来传讲主的福音，传讲神的爱，用我们的口来祷告，看着当别人处在软弱当中，处在啊痛苦当中的时候，不要去喳喳喳喳，要来祷告，相信借着你的爱，借着你的祷告，你能够把他从这样的软弱当中提升上来。把我们的双手献给主，来做主的工作。凡是主所不喜悦的事，我连摸也不摸。把我们的双脚献给主，不要去那些不好的地方。很多人问我去庙里可以不要？你信主的去庙里干什么呀？把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，来走主的道路。我以前走了这50年了，都走在世界的道路上。我们今天知道了真理，我开始为真理的道路上奔，我开始为永生的路上奔，我开始为天堂奔，我开始为天国里奔啊！我还有啥时间去那些没有用的地方吗？把我们的全人全心都献给主，来为了荣耀神来活。我要谨慎，我每天我看什么东西。我听什么东西，我想什么东西，我做什么事，我要谨慎，不再活在罪中，因为我已经把我自己整个的生命已经完全的来交给主。只有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，神的生命就在你的里面，你就能靠着神的恩典能够胜过一切的罪，罪再也不能辖制你，你能过一个喜乐自由释放的人生。好，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主耶稣啊，谢谢你 谢谢你把这样美好的话放在圣经里。主啊，你来帮助我们，我们可能都是讲一些道理，我知道对我来自己来说，你实行这个道理也是不容易。我也求你为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来祷告，你来祝福他们。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挣扎，在罪恶，在世界，在肉体啊，在各种的软弱当中挣扎，求你来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，今天让我们的生命来与主联合，让我们学会把我们的生命完全的献给主，不再做罪的奴仆，而是要去做义的奴仆，把我们所有的肢体都能来献上完全的归神，让我们的眼来仰望主，让我们的口来说赞美主的话，让我们的手去做神的圣工，让我们的脚来行走主的道路。求你来帮助我们，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姊妹，你来施恩给我们吧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